多么美的一首诗篇！你不觉得唱诗篇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它比你唱这个“耶稣啊，我爱你，你也爱我”好太多了。这个诗篇很有叙事感，你不觉得吗？它是一个故事。而且它不仅是叙事的，它是对吧？当然，我不打算今天要谈诗篇41篇。它不仅是叙事的，它也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情感。今天没有一个写赞美诗的人再能写出这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经历背叛、经历痛苦、被撇弃，的这种情感，然后求神兴起他来这个重新找回正义。这种情感你在现代的赞美诗里面再也听不到了。你只有在诗篇里才能够听得到，而这首诗篇不仅是有叙事的、有情感的，它是向我们彰显着耶稣基督的。这里面的话是指着耶稣说的，这是耶稣唱的诗篇，不只是大卫唱的诗篇。听出来吗？当你唱的时候，你的脑子进入到耶稣的思想里面，你能感受得到这是耶稣在唱这首诗。那个。耶稣被经历试探，耶稣被这些仇敌围困，然后吃我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圣经直接引用的，在耶稣最后设立圣餐的时候，与他吃饭的犹大把他出卖了，然后最终耶稣这个如果说大卫只是得了一种重病而已，那么耶稣所经历的是真正进入到坟墓里。而耶稣最后，我们唱的第6节、第7节，是耶稣在坟墓里的祷告。你能唱得出来吗？耶稣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祈求上帝让他康复起来，让他重新从死里复活，来得胜他的仇敌。这是一首以基督为中心的诗篇。啊，所以你要唱诗篇，所以恩约教会唱诗篇，因为诗篇。对吧？诗篇太牛了，对吧？我希望你们每能够在家，你要没事的话，就上我们的 Trinity Sorrow Hymnal 去找那个诗篇，可以去学去唱，对吧？然后边唱你要默想，在教会里的唱诗，对吧？这怎么回事？我在教会里的唱诗是你需要不仅是动嘴唇的，是需要你动脑的。教会里的诗篇、圣诗都是需要你用思想去领悟、去默想，对吧？为什么我们要唱？要好多时候不停的唱，不停的反复唱，感觉我们唱点新的不行吗？这些诗歌太陈旧了，都唱了好几百年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唱？因为你还没有明白这首诗歌到底写的是什么，所以你需要不断的 meditation。什么叫 meditation？Contemplation 就是不停的重复。你知道 religion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是要讲多多信心吗？但是我觉得我既然开始了，我就不好刹住了，对吧？我要把它讲完。你知道 religione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来自于拉丁的词，跟 religion。宗教这个词，实际上它翻译成宗教是非常，现代的一种翻译方法。它的原意是指，正常的翻译应该是指敬虔，对吧？但是敬虔我们现在用 pietas，但是 religion 是一种敬虔的意思。religion 这个词是从拉丁的两个词来的，一个是 re，就是重复的意思，一个是 legere。legere 是指 reading，读，所以 religere。是反复的、重新的读，不停的重复读同样的东西，这叫 religion。你怎么操练敬虔？就是不停反复的读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一遍不懂吗？你读一遍不明白，你读一遍只是读了个表面，所以你要读进去，你要反复不停的读。唱诗也是一样，你要反复不停的唱，不停的唱，这样你每一唱一遍，你都加深一遍的印象。你都想哦，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啊？OK，到此为止。 我们来进入到多特信经 ，OK？ 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二条，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二条，我们来重新来诵读一下这一条。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这确句是对敬虔的鼓励。
然而这种对持守道理的确句，绝不使真信徒骄傲，有属肉体的自我安全，反而使他们有真切的对上帝百般般的敬畏，真正的敬虔在各样的患难中忍耐，竭力祷告，在苦难和见证真理中坚定不移，确实越上他们的伟罪。
今天继续讲解这个第十二条，我们上一周已经讲解了，基本上讲解了一大半了，对吧？我们上一周看到这个第十二条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实用性的问题，一个 practical question， 就是敬虔这个确据与敬虔生活之间的关系。确据与敬虔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实践性的、很实用性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讨论得救确据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神学家们才去讨论的问题，而是每个信徒需要明白的问题。那上一周我们提到了亚米念派的观点，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那么你就不会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得救的确据阻碍了敬虔的发展。他们的理解是说，你既然已经知道你以后一定会得救了，那么你就不努力了嘛，对吧？反正最后船票，那张旧船票，对吧？登上上帝的旧船票已经保证了你以后一定上天堂，那你现在就不用努力追求敬虔了，这是他们的逻辑。而改革宗正统派的教导是依据圣经说，不，得救的确据能够正面的激励信徒过敬虔的生活，因为你不是一个这个功利主义者，对吧？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不是说好了我现在得上天堂了我就不用努力了，这是非常功利式的思想。那就改革宗正统派会说，这个真敬虔会激发真正的得救确据会激发我们的敬虔，因为这种得救的确据不像亚米念派所说的，对吧？亚米念派会接下来说，得救的确据会让人骄傲，会让人产生安全感。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得救的确据不会令人产生骄傲，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得救的确据告诉我们，我们最终得救是上帝怜悯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功德，所以他打消了骄傲的资本。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上周提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对吧？我们提到的确信徒会产生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会有两种不同的安全感，对吧？我们上周提到有一种是属灵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安全感，这是我们称为正确的得救的确据。那另外一种是多特信经所反对的，是这种属肉体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基于自己的自义和骄傲，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上周所停到的位置，对吧？我们就沿着上一周所讲到的属肉体的安全感这个部分继续往下来讲。首先我们简单的要来纠正一些误解，那就是真正了解得救确据的信徒，真正明白这个教义的信徒，有没有可能骄傲呢？答案是可能的。这种真正了解得救确据的信徒，有没有可能产生属肉体的安全感呢？答案是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骄傲和他们属肉体的安全感并不来自于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教义，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罪。就像没有得救确据的信徒也会骄傲， 也会有属肉体的安全感一样的。所以一个亚米念主义者会不会骄傲？也会。改革宗信徒会不会骄傲？也会。所以问题并不是谁比谁更骄傲的，问题不是咱们比比看谁更敬虔，问题是这个教义是不是促使人产生骄傲和属肉体安全感的原因，这个是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确需要明白，有一些现代的教导的确把改革宗的这种得救的确据的教义把它扭曲错误的呈现成一种容易使人产生属肉体的安全感的错误的教导。 OK， 你现在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有一种错误的教导，是类似于多德先生所讲的得救的确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而这种错误的教导很容易产生一种属肉体的安全感和骄傲，对吧？那我所说的这种就是今天二十世纪所流行起来的叫做 eternal security。 我的笔呢？ eternal security 叫什么？怎么翻译比较好？永恒的保险吗？啊，永恒的安全感。来，我就按照你的翻译来了。永恒的安全感，谁的翻译？好，这个谁要有更好的翻译可以提出来啊。那这种教义所说的是什么呢？当然它有非常多的变体，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 系统的神学的这种写作所产生出来，而是你要知道现代的基督教很多都是叫做 popular 这个 practice， 就是大家这个大众所实践，最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变体。但是有一些变体是这样子，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那就是只要你做了一个举手觉知的祷告，那么你就是得救的了。而只要你举过那次手，做过那次觉知祷告，你就是得救的了。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你就一定会上天堂。这种教导有非常多不同的变体。当然接下来他们会说，那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接下来呢，你就不需要再去了解福音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学习律法，怎么去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就是你这辈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听律法，然后过基督徒的生活。那这种是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 eternal security 的教导。那当这种教导产生的时候，做过觉知祷告就一次得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就保证上天堂，这会不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答案是是的，一定会的。这并不是正确的确据的教义，而是被扭曲的教导。实际上所谓的做觉知祷告英文叫做 sinner's prayer，或者叫做接受耶稣的祷告 The prayer for accepting Jesus， 是后期的亚米念主义者们的发明这个不是从改革宗教会出来的，是从亚米念主义教会出来的。那这个可以追溯到哪儿呢？这个可以 追溯到 Charles Finney 他的 altar call， 对吧？你们有谁还记得？我很喜欢这个甩锅 Charles Finney 的吗？还咋写的来着？算了吧。Charles Finney 在19世纪的，他所发明的叫做 altar call，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到外面办一个这种城市外面办这种乡村布道会，对吧？ 办布道会，这都是从芬尼开始的，啊，当然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已经有这种现象产生了。那就是人们开始不太满足于在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死气沉沉的，每周都是就是讲道啊，然后有偶尔有圣礼，没有什么活动，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发生，所以呢，有这种乡村布道会有点像马戏团一样，你知道这个美国的马戏团会有这种车队，然后到一个地方，每个 season 不同的换地方，然后表演节目，对吧？但是对他们来说，每个节目都是重复的。他们到了 New York 也表演同样的节目，到了 New Jersey 也表演同样的节目，对吧？对于演员来说是重复的，但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东西很新鲜的，对吧？这个没见过。所以呢 ，Charles Finney 包括第一次觉醒运动里面已经出现的，就是他们会用这种形式来布道。啊，布道就弄一个大帐篷。啊，然后里面不像马戏团，里面有耍，有的时候也有马戏团的一些用这些技巧，啊，比如说他们会有很多表演，让一些人穿上很华丽的衣服，然后唱诗，然后有邀请一些人做他们的个人见证，讲故事，讲他们的人生经历，然后有一些很能够调动情绪的一些演讲。这些跟宗教有关系的一些 ，Charles Finney 是一个非常牛的讲道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辈子可能只讲过10篇不同的道，对吧？就是他讲这篇道在这儿讲，然后换一个地方还讲同样一篇道，然后换一个地方再讲同样一篇道，他这个练了几十年了，炉火纯青了，就是这篇道，对吧？那不像是一个本地的牧师，他每个主日要讲新的经文，要讲新的东西，对吧？这个啊，查尔斯·芬尼这个，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差事，对吧？这辈子不用研读圣经，就讲这一篇道就可以。那他很有感染力，他很有这个调动情绪的能力。那所以呢，他所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叫做 anxious bench。anxious bench 就是你们这个坐的第一排的座位，对吧？你现在就坐在 anxious bench 上，你们也坐在 anxious bench 上。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芬尼最后在纽约建的这些教堂是有两个银行家给他投资的，建得非常非常大，他是按照剧场的样子建的，不是传统的教堂。那传统的教堂的建筑呢，是这个都是坐在这个 bench 上，对吧？然后上面有讲台，然后有一个讲道的地方。那芬尼的教会设计是像剧院一样的，他的这个座位是梯形向上升的，对吧？要知道，我给你画一下，这是它的剧院，对吧？它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对吧？然后这个它的讲台实际上是在下面，所以大家的视觉上来讲，你是从上往下看，对吧？那在传统的教会的建筑空间，你是从下往上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学建筑的，对吧？这些空间的人的视线的这种俯视和仰视，是造成是有心理的映射 ，OK， 是有心理的暗示作用的。所以你去一个剧院去看演出，是你是在俯视，你是在俯视那个地方，而你到了教堂，你是仰视，你是在往上看。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所以你去芬尼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你是以一个看表演的心态去的，你是去参加一场公共演出的心态，是看一场戏。那当然，这个我为什么要聊到这儿呢？哎呀，你看我这个不受约束的这个，有的时候你们需要批评我一下，对吧？不要走跑偏了，他讲的东西太偏了，对吧？那芬尼他发明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anxious bench， 一个是 altar call。 anxious bench 就是这个大剧院呢，这么多成千上万的人，然后第一排座位是他特定的，你的座位第一排座位是选不了的，是芬尼亲自选谁坐在上面，而他所选的往往是他，其中包括一些他的同工，对吧？这个他同工都是要有角色扮演的，在他这个布道会里面， 他童工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是起到这个情绪催化剂的作用，对吧？要不是那种特别一说两句啪眼泪就掉下来的那种，对吧？然后接下来他会选择一些这种良心特别受这个有一些就是他特别容易情绪化的一些人，让他们坐在第一排。这他是都是经过设计的，他在他的 New Measure 里面都写过，对吧？圣灵的这个复兴的工作是可以通过 mechanism 去实现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 measures 去带来的，对吧？圣灵我们可以操控，这分你自己说的，圣灵带来的复兴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来的。那所以他就让这些情绪化的人坐在第一排，然后当他讲到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啊，调动你的情绪，然后哇，前面就开始情绪，哇，就哭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 altar call， 今天对吧？谁愿意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这个情绪，然后哇，这第一排的人就起来，然后后面人看到这叫群众心理，知道？你看到第一排的人起来，然后你也哇，第二排的人起来，哇，这全都起来，这个情绪就铺开了，对吧？所以这个群众的情绪是。这个有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的人，对吧？这个群众心理学，你们有研究心理学的，有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组织都会专门研究这个东西。而芬妮是最早在18、19世纪就把这个东西研究透了的人，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芬妮的 altar call。然后接下来到了穆迪，对吧？大家都知道穆迪是谁 ，D.L. Moody， 穆迪，然后到葛培里，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然后到今天的学院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这些都是亚米念主义者 ，OK， 这些全部都是亚米念主义者。穆迪说：“上帝给了我一艘船，跟我说，尽你所能。”越多拯救灵魂越好，所以穆迪说，就上帝的国度就靠我了呀，我肩负重任呢，我能拯救多少人呢，我这可劲拯救吧，想办法拯救，不然的话上帝的国度怎么办呢，没有人在了，都得多亏我穆迪。他们这个发明的这种对吧，永恒的确据，这个永恒的确据，这种 internal security 非常有趣，那就是说它包含着一点，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穆迪会这样说的，我把你拉上船了你就得救了，对不对？那我怎么把你拉上船呢？你得自己同意啊。所以你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这种组合是你是否得救还是取决于你，不是取决于上帝，上帝不去拣选你，不去拯救你，是你自己，上帝只是把那个船放在那儿，只是把那个救恩的 make it available 给你，但是你得自己决定上不上船，对吧？但是你一旦上了船，这个船的门就关了，你就下不来了，所以你这个救恩既是你自己的功劳，你自己的选择，同时又是 secure 的，这个叫什么杂交品种产生了，对吧？这个教义的杂交产生了，教义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有的时候会问我说，王一牧师啊，我们改革宗这个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你先停一下。大家不是很理解，说为什么王一牧师你怎么不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你是不是亚米念主义者？我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亚米念主义者发明的。他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说的是这个东西 eternal security 的教育，而不是多特信经所宣讲的这个圣徒永蒙保守的教育。当然如果你说这两者有没有相似之处呢，是有的。在多特信经里面，圣徒永蒙保守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决定要上上帝的船，而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拣选你得救。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有效的代赎是只是为了赎他的选民，而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把这个救恩给普世的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对吧？是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有效的生发信心，你才能够信，而不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所以你看到了吗？你要谈这个圣徒有蒙保守，你必须把前面这些都谈了，你才能够正确的谈圣徒到底是怎么有得救的确据的，对吧？如果你前面那些全都不是改革宗神学，你前面是说上帝没有在永恒中拣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全世界每个人死，对吧？谁相信谁就能得到救恩，没有圣灵来重生我，是我自由意志决定选择相信的，然后我一旦选择相信了上帝，你就摆脱不了我了，我就上了得救，有一次的永远得救了。这根本就不是改革宗，根本就不是改革宗神学，根本不是多特信经，对吧？所以，这种现代版的永恒的安全感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任性文件来约束他们的教义。所以他们会肆意的发展，就像这个你后院的杂草一样，对吧？你不剪的话它就会到处乱长的。首先有一种教导是说上帝没有永恒的拣选，基督的十字架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可能性，你的信心不是圣灵生发的，而是你自由意志选择的。所以你选择了上帝，而不是上帝选择了你。那么还有一些人教导说上帝从此就会自动保守你的信心，最终得救。OK， 有一种版本是这样：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当你主动选择上帝了，接下来上帝就会迈出剩下的99步。你只需要做第一步，上帝做剩下的99%。这叫什么？对吧？你们有这个有学识的，有神学，有神学知识的，来告诉我这叫什么？说的对，半柏拉修主义，这叫半柏拉修主义。什么叫 semi-Pelagianism？ 这个是已经在大公会议的信条当中，这个有定义的。这就叫半柏拉修主义。OK， 半柏拉修主义是说，你凭着自己走出第一步，然后你救恩的剩下的99%是上帝带着你走。OK， 今天有多少人是半柏拉修主义？这个是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大哥。今天福音派有多少异端？当然我们根本从来不读教会历史，我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迦太基会议跟我有什么关系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版本是更加的这个更狠的，这种版本是说前面那种版本还是说你最终得救跟你最终持守信心到底是一致的。 OK， 所以你最终持守信心到底，你才最终得救。那还有一种教导是说你最终得救跟你能不能持守信心到底没有关系。这个人另外一个 Charles， 这个叫 Charles Stanley，Charles Stanley 说，如果你一次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了，而且甚至你后来放弃了信仰之后你还得救，牛不牛？这确据棒棒的，对吧？你就算是以后你放弃了，你宣告说我不信上帝了，我不是基督徒了，查尔斯·丹利说你还能得救，就这么牛。所以你可以看到 Eternal Security 这个教义已经完全与多特信经的教导脱节了。 OK， 它不能代表改革宗的信仰。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的是，那么这个得救的确据到底会产生什么？如果得救的确据不会产生骄傲，不会产生属肉体的安全感， 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是我们接下来谈的得救确据的果实、果效或者叫果子。多德基已经罗列了很多种确据所产生的果子。反而使他们有真谦卑，对上帝孩童般的敬畏，真正的敬虔，在各样患难中忍耐，竭力祷告，在苦难和见证真理中坚定不移，以上帝为乐。这是得救的确据所结出来的果实。那么作为一个好的老师，我们稍微一个一个稍微详细的来看，到底得救确据怎么样产生这个果实。 OK， 那么今天我们肯定讲不完，对吧？但是我想让你去思考这个。你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讲了一大堆，好像跟多德信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你需要去思考，对吧？你的神经元要接上，对吧？那就是有的时候你读这些信经信条，你读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也是，你读得太快了，你囫囵吞枣，对吧？嘟嘟嘟读下来了，就读吞了，啊，这个圣经读，你需要慢下来。这就是 religion，religion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你要反复读？因为你读一遍读得太快了，跟你吃面条似的，腾吃进去了。你嚼都没嚼，直接就咽下去了，你都没尝到味儿。你要慢下来，细嚼慢咽。你反复读的过程就是你细嚼慢咽的过程。同样的也是这个，我刚才读了这么一大长串，对吧？给你列下来了，然后呀，这都是好东西。那当然了，那多德信心，那肯定要说好东西跟这个确信确据连在一起。那你没有仔细想为什么？这是我需要让你去思考的。你们每一个恩约教会的成员需要去用脑子去思考你的信仰。 OK， 这是恩约教会的信徒跟其他教会的信徒不一样的地方。你们是一群要用脑子思考信仰的信徒。 OK， 所以第一我们先来看确据跟谦卑之间的关系，这个很好理解，对吧？那亚米念派的人是控告我们说改革宗信徒有得救的确据导致他们骄傲，而多德信心说不，我们得救的确据的教义会让我们谦卑。你信哪个？
信哪个？
怎么就得救的确据能让人谦卑呢？还是我刚才回到那个问题，对吧？因为你得救到底这个事儿根本不在于你，你啥也没做，你做的全是全是这个负面的功，对吧？你天天把自己往那个火坑里跳，上帝还给你天天给你拽回来呢。最后你能不被干死，是因为上帝一直保守你。你见过那种就是法国的那种很搞笑的特工电影吗？是一个特别蠢的特工，对吧？出去执行任务，然后他旁边那个搭档就非常厉害，然后这个蠢的特工，对吧？就每次要执行任务的时候，总要差点把自己干死，就是他就是自陷危险而不知啊，然后就要他旁边那个厉害的特工要救他啊，然后最后他还觉得说自己特别牛啊，所以就说啊，你看我把这个事搞定了，对吧？你知道那个这个。叫什么？让雷诺经常演这种角色。他最后任务做成了，觉得自己特别牛，但他不知道他已经快把自己杀死了一万次了，对吧？然后是他旁边那个特工一直在保守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到底的状态，就是这样。你还觉得你自己，哇，我太敬虔了，我太有功德了，我太善良了，我太优秀了。上帝说，哎呀妈呀，快累死我了。耶稣说，你快把我累死了，我要怎么死，我要用什么拯救你呢？对吧？所以明白这一点，人贵有自知之明，对吧？你明白这一点，你是那个白痴特工，对吧？你最后 最后没死，这个还能到天堂，这是上帝在保守你。所以你需要，你明白这儿，你明白这一点了之后，你还有啥可骄傲的呢？没有了，对不对？你就剩谦卑了，对吧？然后什么时候我们会骄傲呢？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是我们还傻了吧唧，还觉得自己做成了什么事儿呢，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孩童般的敬畏，这个短语是从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来的。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仆人的心仍然害怕，而是受的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儿子般的敬畏或者孩童般的敬畏，与之相对的是奴仆般的敬畏。OK。所以你每次看到圣经或者是信经信条提到这个孩童般的或者儿子般的敬畏，与之相对的就是奴仆般的敬畏。得救之人会不会敬畏上帝？会不会有 fear， 对吧？这个 fear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 是有的。你要惧怕上帝，但是这种惧怕有两种，一种是儿子般的，一种是奴仆般的。奴仆般的惧怕是害怕被刑罚，你做错事了，上帝打你，对吧？主人拿鞭子抽你的。儿子般的敬畏是对上帝敬畏，不是因为害怕刑罚，不是说你怕这个到时候做错事父亲直接就是把你扔到这个洞里，直接或者让狮子吃了，对吧？不会的，上帝你还是他的儿子，但是你敬畏他是因为他是你的父亲。是因为你爱他，是因为你不想让他的尊荣受辱，对吧？不因为你做了什么蠢事，然后别人说啊，你看这谁家儿子怎么这样呢，对吧？你是出于这种方式来敬畏他，当然上帝会管教你，对吧？所以这是如孩童般的敬畏，得救的确据会产生如孩童般的敬畏。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那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被上帝接纳。你如果不确定你是否真的被上帝接纳，那么你就不确定你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会有如儿子般的敬畏？你对上帝的敬畏停留在奴仆的阶段，你还在要试图用自己的善行，用自己的功德去讨好你的主子。这种心态是奴仆的心态，所以只有得救的确据才能够产生这种儿子般的敬畏，而不是奴仆般的敬畏。OK， 所以这是我们先谈了前面两个，我就今天先停到这儿，对吧？下周我们会继续往下谈。我先停到这儿，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牧师好，哎呦，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就是您可以解释一下，就是 internal security 跟就是圣灵的在我们确据当中的保守的一个区别吗？但我相信您讲，但是我好像有点 confused， 因为你之后讲，humility 就是谦卑和，就是确据果效的时候，您所用的词语是就是我们想往火坑里跳，但是上帝不住把我们拉出来，所以说我想这个好像跟，对，我就不是
没事，你说，你继续说，
不是，
你说完，
不是，你就说吧。
这个好像跟什么，跟那个上帝的保守好像不太一样，是吗？
对。
OK，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首先如果你再回去读前面多德信经所说的，信徒会不会犯罪？答案是会。信徒可不可能会犯大罪？答案是会。所以上帝的保守在前面多德信经已经讲到了，不意味着信徒不会犯罪，不意味着信徒不会犯大罪，而恰恰相反，是在信徒软弱跌倒犯罪甚至犯大罪的过程当中，上帝依旧保守他。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保守 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信徒会常常犯事，这个做傻事儿，这个是不矛盾的，对吧？上帝的保守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做傻事儿，而是说，就算是他做傻事的过程当中，上帝依旧保守他。这是提醒我到点了，是吗？王一牧师，赶紧下来吧！开玩笑。所以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想问的问
题。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对，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怎么区分 internal security 跟就是上帝永恒保守之间的关系？因为您刚刚讲 internal security 是一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吗？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我所理解的一次得救就是当你就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无论你以后再犯罪，你还是会被神保守。
啊，这样，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 I agree。 问题是这个词并不是一直被这样理解的，这个表达方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像你那样去理解的。所以我认为实际上这个表达方式是从 eternal security 这个教义是从亚米念主义者们那儿产生的，从这个教义的追溯，历史的追溯来讲。所以如果你上网去查什么这个，你去查穆迪学院的这个一些信仰告白啊或者什么呀，他们有讲 eternal security。 所以从那儿进入到中文世界，翻译成中文叫做 "Once saved, always saved"。这个有一个，他们这个短语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这个短语是从亚米念派的神学家、神学机构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改革宗教会产生出来的。
对，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它到底是问题在哪里？就你不能说，因为它是从亚米念而来的，所以它肯定是错的。就是你告诉一句，有什么原因，就是他到底哪一个神学概念错了，就是他当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他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于一次得救的基础是你自己迈出向上帝迈出的第一步，然后你因着你选择了上帝，导致了你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所以你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原因是你的选择，是因为你选择了上帝，所以你一次得救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框架之下，把整个救恩的基础说成是受造物有限暂时有罪的意志所做出的一次的选择，那这种呈现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
所以你说上帝拯救就是在上帝拯救上是完全上帝的主权，人没有任何一点自由意志，是吗？
不是。
但是我们批评的就是 internal security 是因为人做出了一次选择，就人选了上帝，然后我们获得了永远的救赎。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就是上帝选择我们。
正确的方式是你可以回去听多德信经第一项教义到第四项教义，到第三、第四，特别是第三、第四项教义，那里面会详细的讲，到底这个信心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所以相信是为什么？是不是单纯的我们这个自由的意志，可以在 A 和 B 之间选择一个无所谓50%、50%的可能性？还是这个意志需要被重生？然后并且这个意志不仅需要圣灵来使它重生注入新的品质，并且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做出意志本身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是圣灵引导意志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第四项教义。所以在这儿我们没有办法，对，很多的内容回去听第四项教义，然后回来下次回来告诉我你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好吧。
好的，
好，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就这个一次得救和就永远得救这句话，如果我没听你讲这堂课之前，可能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说为了便于传播这个 这个理念的像一句广告词一样的，就是比较经典的。就这个广告词，它越经典越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它经典它肯定就会失真。
所以雅米念主义者非常喜欢创造这些标语式的这个。
对。
他是从穆迪从学院传道会来的。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是个基督徒，那我要传福音的话，我可能也会倾向于用一个比较简练的描述给没有听过这个改革中神学的人去讲解。
所以我不建议你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可以听得出来。
对，
我不建议你用。
那我是否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一旦得救终身得救，或者是说
为什么要一定要用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雅米念主义者们发明的东西来传改革宗的神学，我就不明白。你给他一本多的信经好了。
我想说的是，那我们可以自己发明一下。比如
说你可以给他多的信经，让他回家自己读。That's very good way，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这是很难的。比方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听你讲都会很吃力，才能够理解这个多的信经。
没关系，你喜欢用的话就用吧，没有关系。
不是我喜欢用这个，
okay， 我没有办法拦着你。
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发明一些，就是简练的去传播这个多特性？
这个就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时刻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表达方式出来的话，随时欢迎你来告诉我，这样我们可以有这个有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说，好吧？OK， 我们时间的关系已经不早了，我们先谢谢大家的讨论，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对你做出的选择，而是因着你在永恒当中选择了我们。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心能够因着这样的救恩而谦卑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啊，我们真的有从你而来的圣灵来为我们与我们的心一同同作见证，好叫我们真正的敬畏你，不是如同奴仆一样，而是如同儿女对父亲。主啊，求你继续叫基督的救恩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增长，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个我们今生也无法透支的长阔高深的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桌上的交谈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